之前我们在福研的时候开成我之道的课，那老师就问同学什么叫成佛之道，一个同学说等我成佛以后我就知道，就老师就说知道就知道，不知道就说不知道，不要胡说八道。哎，他一听到八道，他说啊，我想到了，这有八正道啊。也老师说，哎，八正道是解脱道啊，除了解脱道以外，还有菩萨道，你到底知不知道？啊，老师不说我不知道，老师说了我就知道。好，其实如果说大家仔细听的话，那早上圆坡法师还有开仁法师有些导师的重点的部分他们很巧妙的已经点出来了、哦、我们今天呢再继续这一章，就是五度如盲般若为导，对不对？所以最重要的部分、哦、八正道以正见为先导，那般若、哦、来摄导五度、哦、般若摄导万行，那万行再来庄严般若。那般若既然是那么重要，相对的它也比较深，所以般若波罗蜜它包含了那大乘佛法有三系，中观唯识如来藏，我先负责中观的部分，然后后面就由常慈法师来接棒。好，请大家看西一的讲义。导师在底下的章节分成总序般若先赞叹般若的功德，还有这个般若智慧到底应该怎么修，接着别论般若就是继续分别来谈般若到底是依着什么为中趣。导师先分几项，第一个标示中一，就是既然谈般若波罗蜜嘛，那导师他想大圣经这么多到底以哪个为依据呢？当然谈般若波罗蜜就有般若波罗蜜经，以它为主要的依据来说明。另外呢还有龙树菩萨的论，就是一的经是般若经，一的论是龙树菩萨的论。那谈般若之智慧，般若它有世间的般若还有出世间的般若，就是我们世俗的智慧啊，还有出世间的智慧。如果以闻思修正来说，闻思修这个都还是世间的，那出世间那是现正慧，能够正得无漏、通达无我我所。所以在谈般若的时候怎么修呢？这里就提到二谛观门，谛是真理，那二谛就包括世俗谛还有圣义谛、所以导师他的安排、非常巧妙、先总序二谛，那底下呢就分别谈世俗谛跟圣义谛。世俗谛包括哪些类别，我们到原文的时候再来谈。那圣义谛主要就是误入无漏，除了世间的智慧以外还有出世间的智慧。那凡夫跟圣人的主要差别在哪里呢？主要就是破除我见，萨迦耶见，对不对？要证得我空跟法空。所以呢我们要修般若的时候就要顺圣义观、有圣义空观，那观到空证得我空法空，断除烦恼，那就可以得到解脱、所以得到解脱主要是证得我空法空。接着来谈二空观门，二空就是我空又称为众生空，另外就是法空。那二空观门先谈 法空观，接着又谈我空观。那我空跟法空之间彼此的关联如何啊？导师就提到二空互证，顺便提到各个学派认为，有的学派认为二圣只能证得我空，没办法通达法空。那龙树菩萨认为二圣不但通达我空，也可以通达法空啊。月称菩萨也是如此，所以在这边呢啊，顺便提到中观唯识对这二圣到底能不能证得法空，也顺便提一下啊。接着目次啊，第四有现观善巧啊，现观就是直接的体验，对般若或者对四谛啊，对法性有一个直觉的体验，明了观察。那要观空啊，我们主要是内在的身心从这边观起嘛，对不对？那直接要观心不容易，心这飘忽不定啊。那导师这里很善巧说，惑业由分别，分别由于心。我们重点是要调心静心，但是呢这个心是依于身，所以我们可以先从观身来下手。那观身除了所观要观空以外，能观的心也要空，能所双亡，那才是无分别。那提到无分别，底下又有分别就是正的无分别跟邪的无分别啊。有时候大家善恶不分呐，你不要分别，其实善恶是要分别了。那这里我们讲无分别智的无分别到底是什么？导师归纳的非常好啊。那最后就是提到智慧，它真的要断惑啊，断尽烦恼，需要以禅定为依止，至少需要有味道定啊。所以这边再提一下。止观的阶次啊，那最后啊，结赞般若。那除了《般若经论》有谈般若波罗蜜以外，事实上很多大圣经论都有啊，唯识的经论，还有罗藏的经论，也都是在谈般若波罗蜜。所以接着会通易说，那先抉择善巧，先谈性空为明系的，然后。后半部啊，就有唯识系，还有如来藏系，导师是这样安排。所以如果仔细看的话，导师的结构哈非常严谨，环环相扣，真的可以看得出来啊。我们等一下就一起来探讨。好，接着请看西的第三页，先谈总序般若。般若就是妙智慧，般若波罗蜜。波罗蜜有两个意思，一个就是到达彼岸，我们借着智慧来到达解脱的彼岸，或者是到达成佛的目标，这是般若波罗蜜。另外波罗蜜有最高的完成，最高的完成也就是智慧的完成。那谁能够把智慧完成呢？佛啊，佛成就无上正等正觉嘛，对不对？菩提就是觉悟嘛。佛他真的是达到智慧的圆满完成。那菩萨朝着这个无上菩提的目标勇往迈进啊，在这个过程也称为般若波罗蜜。好，那赞叹功德，般若的殊胜，那是凡夫跟圣者的主要差别。我们刚刚说过。凡夫还有我执，那圣者因为有智慧，断除了萨迦耶见，可以超凡入圣啊！而且是世间法与出世间法的差别所在。那这样的般若智慧，我们看哦，那个独觉，独觉有没有智慧？他的觉嘛，觉悟也是有智慧啦啊！那阿罗汉他是无生应供。他也叫杀贼，杀什么？杀烦恼贼啊！这个是阿罗汉，所以二圣也好，还有佛 佛的意思是已经彻底觉悟的人，所以都是 有智慧有般若的。所以般若是三圣解脱所依，一切无漏功德还有一切诸佛都是依般若而有，所以般若被称为佛母，依着般若才能够生三世诸佛。好，接着第二项刮胡二，般若到底是三圣共学的法门还是大圣不共的法门？导师有提到在般若的立场，它是含容三圣的，所以大圣经虽然那么多，它的特性不太一样。般若经开始佛并没有说般若波罗蜜，是请谁来说？请须菩提耶，请须菩提，解空第一的须菩提先为菩萨说般若。那有些大圣经二圣他没有参与的余地，所以在般若法门它是含容三圣，所以这样的般若波罗蜜它有共三圣的般若，也有大圣不共的般若。所以底下就导师分成两项来说，第一个约般若的广义来说，广义就是共三圣的，二圣也好或者是佛也好，都是依着般若而得到解脱。但是同样是得解脱，他们对观空有一些不太一样，深入浅深有一些不同，所以声闻他观的是如毛孔空，菩萨如太虚空，三受度合只有相向能够彻底，这三受在譬喻声闻缘觉还有佛。如果因为般若的深意，这是大圣不共深意啦，也就是说以般若来摄导万行，那这样的般若波罗蜜就不只是智慧哦。这边请留意，大圣不共的般若它必须与菩提心愿还有大悲心相应，这样的智慧才是大圣不共的般若波罗蜜。而二圣的般若它就比较没有发无上菩提心，没有大悲心，所以在这边产生差别。所以说般若从世俗地来说它是菩萨才有，那佛应该也有般若波罗蜜，不过成佛的时候有另外的别名叫做一切种智。好，接着我们看第二项依次修正。我们要正，那前面有几个阶段，就是闻思修正，对不对？要听闻，所以就有闻所成慧、思所成慧、修所成慧跟现正慧。那要听闻的时候，之前当然是要亲近善知识，听闻正法。所以这里就提到善友要亲近善知识，多闻。所以我们看刮胡二，它的次第就是亲近善知识，多闻熏习。般若波罗蜜是比较深啊，慢慢特别大乘三习很深，但是我勉励大家要熏习，多熏习，就像烟囱一样，熏久它还会变黑啊。那再来闻思修正，这里面大家要抓住那个要点哦。闻，它是要以清净的性相应才叫闻。如果只是哪一部经啊，知道一些名相会背，这个都还是生得慧而已，谈不上闻所成慧。真的闻所成慧，它要深信因果。有人说我不信因果，我会跟他说你不信因果没关系，因果相信你。这个因果不是你相信不相信的问题啊，他相信你啊。所以闻所成慧，他一定是深信因果，他从这样子产生断恶修善，有这样的清净的信。思所成慧，他要实践出来，具体的实践出来，不但持戒还要利益他人。修所成慧就一定是跟禅定相应，最后才是现正慧，能所双亡。 好，接着我们看下一页，第四页。闻思修正与三种般若的关系，三种般若有闻智般若、观照般若、实相般若。前面的两个般若是世俗的，最后才是圣意。那多闻的意义，多闻的意义我们先看那个闻所成慧，后面有个闻，对不对？然后思所成慧有闻跟意，修所成慧有意。那什么是闻，什么是意呢？闻就是还有闻智相，那意是闻智所指的那个内涵。那各位这边可能要抓住一个重点哦，修学或许我们都会觉得说，这个满腹经纶啊，代表他很有智慧。其实在闻思修的时候已经脱落闻智相了，大家有没有注意到闻思修到修的时候已经脱落闻智相，所以他跟禅定相应，要证入现证慧之前，他不会再去分别哪一部经怎么说，哪一部经怎么讲，他纯粹很纯熟的观这个无我空，直接观那个内涵，这已经脱落闻智相了。所以如果我们只是研究经教啊，并没有去净化身心的话，顶多只能当学者，不能成为圣者。好，这边的差别在这里。好，那多闻并不是广知道名相而已，主要是要听闻无常、无我、空，而且通达。大圣因为要达到无生法忍嘛，对于诸法不生不灭这样的深刻的智慧，当然要通达。好，接着谈别论般若，标示中一。刚刚稍微提到，就谈般若波罗蜜，那因为有般若波罗蜜经嘛，所以它是最亲切的。般若现证的话，它是无二无别，但是随着众生的根性，还有修行的次第先后，就有一些区别了。所以，导师底下所谈的般若诸经论，诸经就是般若经，那论就是龙树菩萨的论，对于般若的修学最亲切。其他的因为内容很多我们就偷工不减料，大家自己阅读。好，接着我们看西五，第五页，二地关门。诸佛依二地为众生说法，依世俗得真谛，真谛就是圣义谛，依圣义而得解脱。好，般若就是智慧嘛，那有世间的智慧，有出世间的智慧，但是为什么一般人他觉得他很有智慧而不知道要修学？因为他以为世间的智慧就够了啊，所以这些人像科学家啦，或者是有些宗教家，他觉得这样子的世间智慧已经够了。但是我们在佛法说，除了这些世俗地以外，世俗地就是世间人共许的真实，比如大家所看的这是红色的，这是什么东西，这大家共许。但是如果有一个人他超乎常人啊，那我们就说你这个可能有点错乱，那这个就是不合乎世俗的。所以这边我们先定义什么是世俗地，什么是圣义地。世俗地就是世间的真实，在世间人共许的认识上承认其相对的确实性，相对而已不是绝对。而圣义呢，是究竟的真实，是圣者共证的无分别的究竟真实。那真正圣者的智慧是一般凡夫人不容易体会得到嘛，对不对？所以佛陀在悟道的时候，他曾经犹豫了，这 法这么深啊，众生怎么能够理解呢？所以曾经想，是不是我就入涅槃的啊？哦，不为众生说法。那后来梵天劝请，对不对？所以圣者所体悟的，一般凡夫不容易了解，而又要让凡夫了解，那就必须循循善诱，告诉他什么是世俗，借着世俗来通达圣意，引导世间的凡夫能够超凡入圣。所以般若的修学，依俗谛而见真谛，有虚妄而真实，超凡入圣。好，那我们接着就谈世俗谛。世俗谛这里就在刮胡二就提到，世俗假施设，名言是所是，名假受法假，正导善分别。那什么是假施设？我们看刮胡一下面有一个 A 还有 B， 假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所认识到的是依种种因缘种种关系而成立的，那我们凡夫误以为是真实，但是在圣者看起来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对不对？应作如是观啊。好，在世间人，我觉得你为什么抢走我的钱财，死都不放，但是在圣者来看，这个都是无常空的，所以这个是假。那什么是施设呢？就是依待因缘来施设，这是魔假，这是魔乙，就有一个让大家能够认识区别，这个叫做施设。那这些世俗的施设都离不开名言，比如说我们讲苹果，借着这个名言大家就想到有这个东西，对不对？我说到冰淇淋，大家就会想到那个东西，这个我们的认识就透过这个名言来分别。那这些有名言夹杂在里面的，这个都还是世俗的哦。如果是涅槃的话，它是什么？心行处灭，言语道断啊，是不是？它是离开语言相，还有那个意识的分别，是不可思、不可思、不可议论，所以叫合起来叫不可思议啊。它是离开语言相，离开那个分别思维相这些。所以我们了解世间一般所认为是千真万确的，在圣者来看只不过是假。所以底下就在区分假有三类，真的要通达般若波罗蜜也要了解，你这是假施设的。那这个假施设就包含三个，我们看三假，它包括名假、受假、法假。我们先看第六页，从刮胡三这边倒着回来看，什么是法假？这是对色受想行识这一一的法，给他分别说，你这个叫色，那会有苦受乐受不苦乐受了，这个叫施色，这个叫受想行识了别等等，这些对一一的法的特性给他确定分析，这是色法，这是受想行识，对这一一的法的施设我们就称为法假。那我们这个人是由五蕴假合的一合相，就是 五蕴合合的这个个体，这个称为受假。所以我们看第六页第一行，这里的受字是依染众缘和合的意思，比如说依染五蕴成为一个众生，依染树叶根茎干种子而成为树，所以树的这个一合相 就是受假。那我们人都是五蕴假合的吧？有哪一位不是吗？哦，我们都是五蕴假合，但是同样是五蕴组成的，哎，每个人长相不同，哦，智慧不同啊，我们就方便给他一个名称，哦，他是弘印长老，哦，他是开仁法师，给他安一个名称，这个名称叫做名假。好，好，那在《大智论》还有《般若经》，他说：“那为什么我要这分别这三假呢？即这三假，说来，它也是修学智慧的一个方便。那这个方便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先破除对名字的执着。我们对名字会不会很执着啊？有人说：‘啊，你怎么笨得像什么一样？’”这是一个名称嘛，对不对？有时候自己就会对号入座了，好，事实上你是不是真的笨得像那样子？不是他说了算啊。所以我们为什么要通达名字是假名？曾经有一个居士，他就皈依一个女众啊，皈依啊，那师父跟他取个法名，好，叫国什么的，国家的国，然后那。国雄这样子，他说我这女众听起来像狗熊，我不要不要，我要另外找皈依师去了。事实上名字哈，虽然是一个别号啊，但是我们众生还是很在意的啊，对不对？他想哎，你的法名叫什么？不敢说了。所以修学第一个先破除对名字的执着。我们众生经常名实名跟义把它紧密的连接在一起，好，这时候我们要先了解破除对名字的执着。第二个，破除对受假一合相的执着，这个就是众生。如果能够破除对众生或者我的执着，它就能够通达众生空，对不对？你如果知道这个众生只不过是无因假合，没有一个实在的我，那就是通达众生空，通达我空。所以这个三假如果能够体悟到受假，你就得解脱了，声闻的解脱了，能够再进一步知道这个法的施设，色受想行识只不过是施设而已，没有实在性，那就通达法空。菩萨他就通达法空，唯有通达我空法空，才能够得到无生法忍以上的这些大菩萨了。那达到这样子无生法忍，好，通达我空法空以后，再慢慢慢慢断尽习气，习气全部断尽才成佛。所以我们认识这个三假，一样是可以通达般若波罗蜜哦。好，那同样是世俗，诶，导师就很善巧，在第三，那有分别正世俗跟导世俗。虽然说我们依着世俗地来去入圣义地，但是这个世俗有正世俗跟导世俗。正世俗就是比如说白天，大家诶同样聚在一起，那现实的时空大家彼此共同的认识，这是正世俗。什么是导世俗呢？比如说有一个人做梦，梦到他中了乐透了，那很高兴啊，对不对？一醒来哇，嘣，梦幻泡影，这是正世俗吗？不是，因为只有他梦境中有了，事实上其他人都不共许，对不对？那有人白天不好好听课啊，在那边胡思乱想，同样在听波罗波蜜啊，有人在那边梦见周公啊，我们说你做白日梦。好，那类似这些只有他自己有这个镜像，但是其他人不共许，这个就是导世俗。所以导师说，比如说梦中跟人家相见说话，这是虚妄不实的。而这个导世俗呢，还有分成三类，根境识的错乱， 比如说境的错乱，境就是那个对象啊，比如说一根笔啊，插入水中，哎，怎么变成弯曲了？啊，那是因为折射的关系，我们看起来错乱。但是笔事实上并没有这样弯曲啊，对不对？啊，再来根的错乱，比如说有眼病或者飞蚊症，有飞蚊症的人看到蚊子飞来飞去，哎，这个只有他看到，其他人没看到。啊，再来视的错乱，心有成见。好，他来听课，哦，纯粹是要挑人家的毛病，说啊，你大吉操灵呆，哦，或者是怎样，或者是哪里讲错了，有成见的，或者说哎，有一些精神错乱、放电等等，这个都属于视的错乱。好，哦，那下面注意哦，为什么要提到导视俗跟正视俗呢？佛每每以导视俗的虚妄惑乱来比喻说正视俗的惑乱不实。导视俗还有包括水中月，水中月它不是真实的月啊，梦境空花，这样的导视俗是我们一般凡夫众生都知道这是颠倒不真实的，对不对？那其实佛的用意说你知道这个是虚假不实的，那以为你现在白天啊所做的世间的种种聚聚钱财啊，以为这是正世俗，佛说其实世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你以为是真的，其实在圣者来看都是导世俗。所以呢，你看哦，导师下面这句话点出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如果不能以正世俗为所观境来观照难解空，难解空有内空外空内外空，哦，自性空等等这些，如果你只是大略知道说啊梦是假的，但是不能把它观照应用在日常生活当中，是不能通达世间真相。导师这里其实苦口婆心啊，哦，我们不要只是说啊这个做梦是假的，你要应用进来你现在人生这么在意，我跟人家吵了一架，我非常在意很生气，事实上在20年后你再来回想这件事情，你会那么生气吗？你会那么在意吗？有时候啊，原来过去了，所以要应用在这边来。好，哦，好，那这是世俗的观察。底下呢，就谈到圣意了。你看导师这样环环相扣啊，哎，如果看出味道来哦，真的是欲罢不能啊。嗯，接着我们看谈世俗地以后，就谈圣意啊，哦。那圣意本来是心行处灭言语道断不容易观的道，所以前面加个顺字，就是随顺，虽然还不到心行处灭言语道断，但是照着这样子来观察可以随顺通达圣意。好，好，那圣意空观呢，好，这个寄送就是自性如何有，是观顺圣意。自性这个语词在中观频繁的出现，我们先定义一下什么是自性啊。自性就是自体自有自成，自性的原意就是自己有，既然他自己有的话，他就不需要靠其他的因缘了，对不对？他自己就有，不用靠其他的因缘，既然不用靠其他的因缘，它就永远恒存。我们如果靠其他因缘，其他因缘一变化，它也就跟着生灭变化，但是因为它自己能够成立，所以它自己只要有那就常有，加上它不因带其他因缘，所以它是独一。所以自性它有几个特色，独一，这个大家记住哦，独一在恒常不变，恒常在真实主宰， 有这样的几个特性啊。好，那我们怎么样观圣意呢？好，底下刮五二，顺于圣意的观会，观察自性如何而有。我们有我执，总认为我是实有；有法执，认为这个法是实有，因为执着了真、常、一。好，所以呢，这边告诉我们要从这个法到底有没有实在的自性，也就是它是不是独一，是不是恒常。那请问各位，什么是三法印？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好，那自性的话，它是恒常啊，是不是？所以呢，我们要观诸行无常来对治这恒常不变的错误。有这样的观诸行无常，那才是法印啊。那这个行就是一切有为法。那诸法无我，一般我就是主宰啊，好，独一啊，有这些特性，对不对？那佛教的三法印呢，说诸法无我，没有一件事情是独一不变的。所以啊，应用来观察时间也好，空间也好，啊，底下就从时间来看，从前后也的延续观察什么是最先的。如果是最先的，那怎么会升起？再来从空间的观察，观察彼此之间的关联啊。那从小来观啊，约受假来讲，比如说众生相来想啊，其实只不过聚集了很多维系而成为显著。那观察再怎么小怎么小，最后的元素是什么呢？它是怎么升起的？就从这边来切入啊。那大哦，这宇宙这么大，是不是统一的？就是需要从这边来观察，到底它是不是真的独一，是不是真的恒存，是不是有主宰性啊。好，接着我们看观空正灭。因为我们修学智慧主要是要离苦得乐嘛，对不对？得到解脱乐。那为什么我们知道苦不想受苦，却又不知道出离？我们很多人想要脱离苦，想是想了，但是这个苦的果总有它的因啊。它的因是什么？就是烦恼跟业，或业苦嘛，对不对？有烦恼造业，才会感得苦果。我们很想离苦，但是呢，却又不断的累积苦的因，不断的增加烦恼，哦，不断的造业。你种了这个因，那当然因缘和合就会感得苦果嘛。所以我们要离苦，先知道因在哪里，知道这个因，那不要去造这个因，而已经造的话，怎么样让它不要这个因缘聚合？所以在早上提到或业苦，或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它功能有两项，大家还记得吗？哪两个？发业、润生。大家都会讲修行啊，但是修行从哪里切入啊？有人苦啊，很苦，跑去自杀，那真的能解决吗？不行啊，业已经造了，你在那边后悔有用吗？其实啊，就要从烦恼下手，因为如果这个烦恼断了以后，它不会再造新的恶业了，对不对？你有智慧的不会再造新的恶业，那已经有旧的恶业怎么办呢？就避免它润生。所以烦恼断尽以后，好，那这个变成焦芽败种，它就不会再去润生，不会去感得苦果。所以修行的下手处就是如何抓住它的根源处。 所以我们知道整个的苦为什么终日在轮回，因为不了解我空法空啊，好，所以有这种烦恼不正思维，那起惑造业感得苦果。所以导师呢在这个偈颂哦，就点出来那如何来灭苦。我们看第七页第一行，苦因与或业，因为或业苦嘛，好，其实苦因与业，业因与或，或就是烦恼。那为什么会有烦恼呢？诶，还有往上追哦，因为有分别，这里的分别就是不正思维啊，不正思维。明明知道你在那边等，他不会来，可是你却那边痴痴的等，啊，或者是往往对对方啊，都想象的很美好啊，啊，远看一朵花，结果近看像苦瓜，所以类似这些哦，就是没有见到那个真相，就不正思维啊，结果哎，梦想破灭了，所以我们为什么会有烦恼？因为有不正思维。那不正思维的因在哪里呢？由于戏论，戏论。那这个戏论是什么呢？简单的讲，导师说戏论有两个，一个是情爱的戏论，一个是知见上的戏论。知见上就是理解上，好，不晓得大家有没有一个经验啊，我明明知道可是为什么做不到，对不对？比如说有的人啊，他很喜欢抽烟喝酒，医生告诉他你抽烟啊会伤肺，哦，喝酒会伤肝，结果他跟医生说可是我不抽烟不喝酒我会伤心啊，哦，他知道这些对身体不好，为什么他做不到？其实有两个原因，第一个知得不够深，他如果知得非常非常深刻的话他不会去做。再来第二个，他那种意志力不坚决，基本上是有从这两个。所以呢，这个戏论就包括情爱的戏论，另外一个是知见上的戏论。那这个最大的戏论是什么呢？就是本来是无我，而误以为有一个实在的我，对这个法本来是没有实在的自信，而误以为有实在的自信，这些最根本的戏论。那这个戏论要怎么断除呢？依空灭，要观空才能够灭除这个戏论，哦，所以啊，我们看刮胡一，由于我们不了解自信，产生了情爱的戏论、知见上的戏论，而有分别，有不正思维，有这样的不正思维就起惑，就有烦恼，有烦恼就造业身口意，有业那就感得苦果，哦，所以我们往上推，如何不感苦果就不要造恶业，如何不造恶业就不要起烦恼嘛。可是我也不想起烦恼啊，为什么还会起呢？那就必须要正念正知，不要不正思维啊，哦。在经论里面讲，哦，就是我们的烦恼会现行啊，有几个因素。第一个就是根本的烦恼没有断。第二个，猛烈的境界现前。比如说一个很喜欢的人现前啊，心里很向往，哦，或者一个非常讨厌的人突然现在你面前，一看就讨厌，再看更伤心，哦，这个猛烈的境现前，哎，烦恼就起来了。第三种是什么呢？这个境没有现前，可是你一想到就气，它已经过去了， 但是内心呢、啊、不正思维，一想到就起，那烦恼又起来了。所以我们如何避免这个不正思维，除了平常训练正念正知以外，就是要断除戏论。那断除戏论就要依空来灭除这个戏论、哦、好，所以我们看瓜虎二，戏论依空灭。导师就引用中论、哦、什么叫解脱？业烦恼灭故名为解脱。所以解脱主要是烦恼断、哦啊、不再造业，自然他不会感苦果、嗯、而这个烦恼跟业好在它不是真实。如果烦恼是有自性的话，所谓自性就是永远存在，那烦恼永远存在的话，那你永远断不了了，对不对？所以呢，我们要观烦恼是无自性，它也是因缘和合而起，好、哦，那业也是或业，好、哦，观它非实，那了解空以后，这自然戏论就灭除了，好、哦，好，那我们接着看二空观门，戏论一空灭，那空主要有众生空跟法空啊。哦，所以什么是法空呢？啊，导师这里就提到缘起性空。这个偈颂是诸法因缘生啊，既然是因缘所生，它就无自性。我们大家再复习一下，什么是自性呢？独一，恒常不变，主宰，好、哦，真实主宰。那我们看一切的因缘法有一个独一的吗？没有、哦、有恒常的吗？没有、哦、你可以主宰吗？能够让它不死啊，不病痛吗？你找不到。所以一切都是因缘和合、哦、这样的因缘和合没有独一恒常主宰性，我们就称为无自性。这样的无自性我们给它一个假名，称为空。所以中论讲，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这里就要留意了，中观所说的空，不是什么都没有，它是针对因缘来说，因缘所生法，当下就是空。所以什么是空观？其实就是因缘观。因缘观也就是空观。那空是无自性，故不生灭，一切的现象只不过是假生假灭而已，其实是不生不灭，常住即镜像，能够这样子观缘起，观一切是缘起，没有恒常不变独一性主宰性，知道一切无自性，那就是体悟到空了、哦、所以 B 自性、哦、有单独恒常不变实在性、嗯、那我们对人也好，对法也好、哦、来观缘起、啊、破除这样自性的执着。好，那对法、啊、如何观呢？在第九页第二，这里又提到法的升起不外乎有因生跟无因生这两项、哦、那这个像菩萨他不是要体悟到无生法忍吗？对不对？那忍早上有说过，它原意有两个意思，这个忍、啊、一个是忍耐，这是属于意志上的忍辱忍耐，另外一个无生法忍的忍，他不是在忍耐哦，这个忍是深刻的体认。所以无生法忍的意思，他是了解一切法无生，不生不灭，这样深刻的智慧叫无生法忍。 所以涅槃也是不生不灭嘛，对不对？我们的极灭法性也是不生不灭。那如何体会这个不生呢？就是观这个法到底它是自生还是他生，还是共生，还是无因生。这个就是第九页第二四门不生。自生、他生、共生，这三个是有因生，有因缘而生啊。那最后是无因生。好，那我们观一切法是不是自己生自己啊？底下这个论法很重要，大家要悟得法空哦，对这四生要很熟悉哦。我们以前没有熏过的话，现在好好熏一下啊。好，我们先定义什么是自生。自生是自己生自己的意思。那有些学派他主张，一切法都是自生的。但是如果自己生自己的话，我们一谈到生，那就有能生跟所生，对不对？能生就是像妈妈生小孩，妈妈就是能生，所生就是被生，就被妈妈所生出来这个小孩。既然谈生，一定有能生跟所生。那请问各位，你能不能自己生自己？不能。所以自生可以成立吗？不能成立。所以在中论青牧士里面，他就有提到了，如果你能够生的话，那应该有能生跟所生，但是你能生所生都是同一个。那如果能够生的话，这个生应该还可以继续生下去嘛，对不对？那生下去还是同一个你吗？其实有能所就不会是同一啦。曾经有人产生一个误解，他说复制人啊。很多人说，那复制人，我再复制一个弘印长老，那不是很好吗？不断的复制，不断的复制，哇，佛教就兴旺了。但是这个纸你这样影印或许看起来一样啊，细微还是有不同。但是人可以复制吗？我们想想弘印长老小时候所玩的玩具啊，现在再复制出来玩同样的玩具吗？时代不同了，以前是打陀螺啊，现在是玩电动啊，还有他的朋友啊，他的种种人已经不可能完全一样了啦，你怎么去复制？这不可能的，所以我们要说自己生自己，这是不可能的。那论法怎么观呢？我们看括弧 B， 生的意义，既然是生的话，是本来没有而后来生出来的，那才叫生嘛，对不对？既然有生，那就有能生跟所生。好，底下有几个问题。还没生的时候，到底你是不是存在？从无生有才叫生嘛。那如果这能生的自体是不存在的话，那本来完全没有，你如何能够产生你自己呢？不可能啊。好，从不存在的自己你怎么生起自己呢？再来括弧 B， 如果本来还没生，是未生的自体早就存在了，那既然你已经早就存在了，何必再生呢？已经本来就有了嘛。好，再来 B， 如果能生，一定要与生起的自体所生，那么这能生的自体跟所生的自体是不是完全相同？好，那这都是双道论法。括弧 A， 如果你能生跟所生是不同，你生出来如果是不一样，那怎么是自己呢？就不是自己嘛，有差别人生到别的东西去了。再来 B， 化五蔽，如果能生的字体跟所生的字体完全相同的话，那这个生与未生又有什么差别？你还没生还是同样的，生出来还是同样的，那生跟未生又有什么差别呢？好，那如果自己能够生自己，那还会再不断的生起自己，那就会犯无穷过。好，这个论法很细，好，我们这边只是稍微提示一下，大家再慢慢精神好的话再慢慢来思维。好，好，接着看不他生，他是与字对立的啦。比如说这个人是多胖，那你要找几个瘦皮猴在他旁边衬托一下才能显出他的胖嘛。同样这个他是有字跟他相待的才能称为他，所以怎么样来观他生不成立呢？很多人在这边落入一个陷阱。刚刚大家都知道自己生自己不可能，对不对？可是有很多人认为，我虽然自己不能生自己，可是我由爸爸妈妈所生，他认为爸爸妈妈是他。但是如果再往前追，爸爸怎么生？又有祖父啊，那追到最后呢，谁生啊？如果追到最后一直还有那个叫无穷后退，有无穷过，如果你追到最后有的卡住了，就说上帝所生，或者梵天所生，那我们请问那上帝谁生啊？他就变成自己生自己的嘛，对不对？如果还有人生他的话，他就不是最原始的了。那如果他就是最原始的话，那他怎么生出来？就落入自生了，对不对？自生既然我们不成立的话，他生也不成立。好，所以这里的论法他怎么论呢？总门一切法全部都是自，一个一个个体全部都是自，自以外没有他了。既然自不成立，他也不成立，这是总门。好，再来第十页，相即门，他必须跟自相待才有他嘛。但是这个他对他本身来讲，你对你自己本身来讲还是自啊，对不对？好，他与他还是自啊，那你自既然不成立，他也不成立了。最后相待门，你因待的字才有另外一个他，没有字那怎么会有他呢？比如说有男，那相对的有女嘛，对不对？那如果说这个全部都是一样的话，那没有相因待，就没有男女的分别。像有些净佛国土啊，它是没有特别男女这样的分别了，所以字不成立，其实它也不能成立的啦。再来共生，就是字与它合合一起生。那也有很多人在边落入一个陷阱，说：“哎，我怎么生出来？不是只有妈妈，还要有爸爸，所以有两个一起共同生下我。”但是其实，这个都落入有自性的执着，自生不能成立的，他生不能成立，自与他合起来当然也不能成立了。好，共生是自与他合在一起的。好，第一，无因生，如果无因而生的话，那变成说我不念成佛之道，我也自动成佛了。好，因为无因而生嘛，对不对？那有的好好持戒啊，结果他堕地狱，无因嘛，那事实上这个不成的啦，那这个佛教在问外道，你说诸法怎么生？ 那就有这四类，自生、他生、共生、无因生。那这四生既然都不能成立的话，人家就反问龙树菩萨，既然四生不能成立的话，那请问你中观怎么生啊？他说因缘生，既然是因缘生，是无自性，又称为无生。中观是讲无生，这里的无生就是不是自性所生。好，所以下面就是提到观是法空性，一切本不生。如中论观因缘品说，诸法不自生，亦不从他生，不共生，不无因生，是故知无生。我们要证得无生法忍，就要从观四门不生，这是一个下手处。那佛教所说的因缘生，这边有一个 很微妙的要留意的地方，就是说佛教讲有主因啊，有很多的助缘一起生，但是要了解这个主因，比如说 A、B、C 等等，这个 A 本身都是无自性的， B、C 都是无自性，因为它也是一代因缘。所以如果我们认为这个法是因缘生，可是你对这个因缘还执着，它有一个实在性，认为有一个实在的因缘、它是独存性啦、独立性，这样还是落入他生共生的过失。所以佛教因缘生不能够再执着有一个实在的因缘啊、所缘缘啊这些的，这个详细大家可以参考中论。好，他破除这些外道的四生以外，所以切有部主张四缘而生，但是所以切有部他落入这个因缘实有，所以中论在说这个一一的因缘法其实也都是无自性。好，那我们了解法空之外，接着谈我空。那我空的下手处它就是这里所说的我不即是运，也不是离开的运，而有一个独自的我。我与五蕴不相属，我与五蕴不相在。从这样的五求门来观察而知道无我。好，五求门我们等一下再说啊。这里有提到我有两种，一个是普特杰罗我，一个是萨迦耶我。萨迦耶我跑出来了，凡圣的主要差别就是断萨迦耶见，就是有身见，就是断住这个有身见。那有身见的意思就是自己执着有一个实在的自我。那普特杰罗我呢，他有时候是对自己，有时候是对其他人，认为这个人我很喜欢，这个人我很讨厌，或者是这个动物有一个实在的个体，这个是普特杰罗我。那虽然我们断的是萨迦耶我，但是下手处我们要了解这个众生会执着这个我呢，其实都是跟五蕴有关系。所以要观的时候，他就观察为什么你会执着有我。那佛说其实没有一个实在的我了，这我只不过是五蕴的假合。所以我们在进一步要观无我的时候，就来观这五蕴跟我是不是同一，或者离开了五蕴有一个单独的我吗？从这个五求门来观。那这个我执在第十一页这边又提到具生我执跟分别我执。具生我执就是生下来就会有一个自我爱。分别我执呢，这个就是跟随外道的老师在种种分别产生这个我执。 好，那我们来观无我的话到底怎么观呢？请看第十二页。有的认为五蕴就是我，那怎么破呢？我们看蕴的特色是什么？蕴是聚集的意思，它有众多，而且有生灭无常，那无取蕴苦，它是不自在。我呢，它的特性是独一，恒常不变，乐自在，这跟自性的定义是一样的。那如果蕴就是我的话，那这样的我就会变成多了。一般人众生认为我是独一嘛，对不对？你认为这我就是五蕴，那这样你的我就会变成有五个。一般众生认为我呢是常住的，但是你认为这个我就是五蕴的话，那五蕴有生灭，你的我也就变成有生灭啦，也就变成有苦啦。所以五蕴不就是我，这样子观察。好，那多数的人他会执着离开了蕴有一个独立的我，就像很多人认为啊，我这个色身死了以后我还有独立的灵魂啊，对不对？那其实这里所说这个蕴，它有包括物质、色身跟精神。那我们怎么观呢？如果你离开了色身跟精神还有一个我的话，请问你这个我还有色身吗？还有物质？没有啊，因为你是离开了色嘛。那你又离开了受想行识的话，这样的我能够见闻觉知吗？也没有啊。那你这样的我要做什么？没有用啊，对不对？又谁知道有这样的我呢？所以如果离开了五蕴另外一个我，那它既不是精神也不是物质，又不能见闻觉知，你这样的我有什么用啊？所以离蕴主张一个实在我不能成立。第三，五蕴是属于我所有的这个有一个说法，比如说我拥有一台iPhone， 这 iPhone 是属于我所有的。那能够讲属于的话，是代表两个截然不同的，对不对？但是你离开了五蕴有一个截然不同的我吗？没有啊。所以相属不能成立。再来，相在，五蕴在我之中，或者我在五蕴之中。那所谓在的意思，导致这里举个例子，比如说我在椅子上，那椅子跟我它是完全不同的东西，才能够称为在，对不对？同样的，你离开了五蕴没有一个实在的我啊，怎么可以说我在五蕴中或者五蕴在我中呢？所以从这样的五门的观察了解，根本没有一个实在的我可得，就能够证得我空。观无我要从这样的观察。好，我们看刮胡三，二空复证，断除了我以外，那我所也就不能成立了。什么是我所呢？它包括几个，我所有或者我所依。我所有，我们众生就会执着一个我，然后呢，我的孩子、我的名誉、我的钱财、我的身体，这些我的也就跟着执着了，对不对？事实上，如果能够把这个我执破除以后，你还会执着我的什么吗？就不会了。这是我的。那我所依的五蕴，你我执都断除了，你就不会再去执着我所依的五蕴是实有了。那诸法性上空，何况于彼我？法都不执着了，那你怎么还会执着我呢？底下附带说到各学派对我空法空的看法。 我们看刮胡三，于伽行派，他认为小圣只能证得我空，不能证得法空啊，大圣菩萨才能够证得我法二空。但是我们看第十三页中观，包括龙树菩萨、月称菩萨都这样说，小圣他可以通达我法二空，大圣也是啊。第三，龙树菩萨认为凡是通达我空的一定能够通达法空啊。如果执着法是实有的话，那代表他对我没有彻底观空。那导师这里有举了《金刚经》的例子，比如说我们看角注二十刮胡一第二行，若取法相即着我人众生受者，若取非法相即着我人众生受者。它意思是什么呢？如果你执着法是实有的话，其实你也执着我相、人相、众生相、受者相，代表说你如果还取着法是实有的话，代表你也会取着我人众生受者，不能通达法空，也绝对不能通达我空。好，这个在龙树菩萨是很明确的这样讲。好，所以第四，如果执着法是实有，必定不能通达我空，所以导师这里叫做二空互证。好，第四，现观善巧。我们前面讲过有苦，那这个苦是由惑业而来，而惑是由分别而来。接着这一颂说，我们为什么会有这不正思维？因为是心的不正思维，而这个心很维系啊。那这个心既然那么维系，要观不容易。那我们了解这个心是依于身，我们可以依着身作为下手处来观察。好，那身跟心的关系在第十四页第三，就是此事于身色受隐藏同安为意事，就是心事了。那心是跟身有密切的关系，什么关系呢？比如说我们有这个色身嘛，对不对？如果我们的心是离开了这个色身的话，这个人就会死掉。所以我们这个心是它事实上是直取这个根身，自己的这个身。那我们的心是隐藏在根身当中，我们的心是隐藏在根身当中。第三，心是与根身是同安为。什么是同安为呢？如果我们这个根身啊崩坏的太厉害的话，就像一个房子啊已经破碎不堪的话，你还能住吗？不能。所以人他一旦受伤的话太严重，这个身体损伤太严重的话，心事他没办法安住啊，对不对？小小割伤这个都还没问题啊，如果破碎太严重的话，心事没办法安住。同样的，这个心事离开了根身，根身也没办法再继续成长依持，心事离开的话他没办法再活下去了。好，所以心是与根身是有这种密切的关系，我们从身来观察。你看导师就很善巧，你说心依于身就有精证就有这个地方来说。好，那我们身怎么观？其实还是观无常，除了不净以外四念处观身不净，其实不只是不净，观身不净以外，身其实还是无常空无我，从这边观。接着第十五页，次敏能所，就是无我我所以外，内外一切理， 不执着外境，也不执着内身，全部去除所有的分别，那才是契入真实。好，十六页，契入真实就是现证。那现证是什么呢？就闻思修证。那入现证会，它除了断萨迦耶见以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那就是无分别。无分别有多种无分别的意义，所以导师的点出来，我们要得到无分别智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要修习中观行，无自性分别。重点是在没有自性的分别。那无自性分别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要执着是自性实有，对我不要认为它是自性有，对法不要执着是自性有。那无分别有很多种种类哦，导师这里有归纳五项。第一个，像木石，这个没有心事，它是无分别。第二个，无想定或灭尽定，它心心所法不起，这个也是无分别。还有一种无分别呢，叫做任运自在，不作意，无功用行，这个也是无分别。第四，没有寻视的分别，也叫无分别。二禅以上都是无寻无视。第五，无自性分别。我们真正的无分别智呢，是第五项，不是禅定的，也不是非想非非想，不是无想定的这一种，其实是没有自性的分别。所以自性分别的意义就是第二，对于非真实看起来又像真实的戏论相，执着以为是自性实有。第二行，如果起了这样自性实有的话，那就会有我执我所执。所以真正的智慧其实就是要破除对自性的执着，要达到这样才叫无分别智。好，那如果有人说，诶，我已经证得无分别智了，但是他还有一个我已经证得了，这个还是有分别啦。好，那接着十七页，止观皆智，以无性的正见观察安住，就我们要观察无自性，开始是用意识思维了，但是这个都还是善心的观察。真正要断烦恼，必须要有定为依止。所以同样是观察这个无自性啊，我们要专注，要能够持续，更能够有力断烦恼。所以必须要谈到止观，必须止观互相应，最后才入于极灭。好，接着我们看第十八页，止观互相应，善入于极灭，这个就是止观均等。那在开始证入极灭的时候，它是一切相脱落，所以这里有提到慧眼比如说在观无二有提到，在大智论导师也经常会引用到，般若将入毕竟空，觉诸细论，对不对？方便将出毕竟空，沿途熟生。所以这里提到善入于极灭的意思，就是当到达般若智的时候，它是三昧细论，如慧眼都无所见，也像唯识的真见道，它是无分别离一切相。但是不要只是沉浸在这个般若道毕竟空，还要起方便度化众生，沿途熟生。所以将出毕竟空， 有方便带着菩萨出毗陵宫来庄严佛土，成受众生。接着结赞般若，善哉真般若，善哉真解脱，依着这个无等等的智慧能够圆满诸功德。那般若心经我们常常在念呢，事实上这里面就隐藏了深意。菩提萨埵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心有挂碍无挂碍故，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这个涅槃是共三生的涅槃，我们依着般若二圣可以得到涅槃，三世诸佛也是依着这个般若波罗蜜而成就无上正等正觉，都是依着般若。好，最后慧通一说，法性本无二，随着根基不同，说法就有一些差别。那到底什么是了义，什么是不了义，希望大家好好的抉择。那底下就提到大圣三系，那这个表导师是用性空为明系，这就是中观的，虚妄为识系就是唯识，最后真常为心系就是如来藏系。好，二十页，性空为明系，重要的我们前面都讲过了，这边是做个归纳。他是说诸法从缘起，那缘起是没有自性，没有独一性、恒常性、主宰性，这样的无自性我们就称为空。这个空不是什么都没有，这个空其实就是缘起，依着这样的缘起可以成立一切法。好，那什么是了义，什么不了义，以中观的讲法就是显示无我空无生的就是了义，如果显示世俗显示有我的就是不了义。那从二谛来说就是刮胡山，这个最重要的一句话，中观的根本立场，世俗是缘起如幻假名有，而圣义是毕竟空，世俗跟圣义。好，再来二十一页，一无自性空相应的缘起可以成立一切法。二十二页中论第二行，已有空义故一切法得成，那这个空义就是缘起了，如果没有空义一切就不能成立了。所以最后现空中道义如上之所说，现就是幻现，缘起世俗缘起的如幻显现，跟圣义的毕竟空，所以这样幻现的如幻有跟圣义的毕竟空是空有融贯，它是空有交融达到中道。好，那这二谛以外的中道义就是性空的了义说，那我们也说完了，时间不太够，大家如果有问题我们到综合讨论的时候再一起来讨论，大家有问题就麻烦记下来，把那个单子先给我们准备准备。好，谢谢。